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，美国北加州明慧学校暑期班，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国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挂条幅亲见师尊引路。一位眼睛斜视的小女孩，眼睛神奇般的恢复了正常，那么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，就和大家讲述小女孩的故事，之后讲述古代故事，神佛看人，重在人心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明慧小弟子新闻。
北加州明慧学校暑期班，暑期的小朋友们也很繁忙，参加父母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夏令营和补习班。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北加州明慧学校的学生们是怎样度过这个暑期的。北加州明慧学校的暑期班于7月23日在佛利蒙市开学，历时近一个月，于8月17日结束。据明慧学校的老师介绍，学生们都是法轮功小弟子，年龄从5岁到18岁。举办这样一个暑期班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比学比修、共同精进的实修环境，并让这些海外的孩子们了解和懂得传统的中国神传文化及内涵。根据小弟子的中文程度，分为大班和小班。每天上午9点开始，小弟子们跟着老师读中文的转法轮，背诵论语和红吟，然后在附近的公园练1小时的动功。短暂的休息和午饭后回到教室，小班由有经验的老师教授明慧版丛书《三字经》，而大班接着通读转法轮。之后每天都有不同的安排，有中医师讲述人体和五行，还有书法课、手工课、学习民族舞蹈的技巧课和身韵课、芭蕾舞蹈课，还有诗朗诵课。据陶老师介绍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尤其小班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对中文字认识的不是很多，于是一个老师带两个小朋友，并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给他们看，跟着读，又安排和认字好的学生一起读书。这也是多年来办明慧学校积累的宝贵经验。几年前，那时还是1、2年级的小朋友，通过一句一句地跟着家长和老师通读转法轮2遍多，就能自己读了，不仅能独立学法了，也渐渐地认识和掌握了中文，能阅读更多的中文书籍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神传文化。几年下来，现在已是青少年的小弟子，已经能帮着翻译文章了。据家长燕女士介绍，她4岁的儿子已跟着她一句一句通读了2遍转法轮，现在已经认识书里几乎所有的字，也能自己静心看书了。大班有个11岁的男孩叫米卡尔，由于母亲平时忙，没太多的时间督促他学法和练功，米卡尔沉迷于看卡通片和玩游戏机。刚来时学法心不静，并有一些怪动作干扰别人，还时常和小朋友们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通过老师和他在法理上的交流，并坚持多学法，他能向内找看自己的不足。现在他不但能静心读书，还帮助老师照看小朋友。一个月下来，很多大小班的学生不但能自己跟着读转法轮，还认识了很多汉字，这样他们懂得了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、比学比修、共同精进的内涵和心性的提高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国法轮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挂条幅，听见师尊引路。720前两天的夜晚，妈妈阿姨带我去挂法轮功真相条幅。刚下过雨的农村，道路泥泞，很不好走，狗叫声响成一片。9岁的我吓得伏在妈妈背上，老怕狗出来咬我。妈妈抬头看见天空中清晰地映出一个巨大的半圆图形，图形内有一个脸盆大小的银色光团，耀眼夺目。半圆图形是由一条一条彩云构成的，每条彩云之间都有一颗小星星，像一朵一朵小莲花，特别明亮。妈妈说，快看看是不是师父在那儿呀。我老怕狗咬，吓得不敢睁眼。忽然我眼前一亮，啊，师父，真的是师父。我的天母惊奇地发现，师父穿着袈裟走在阿姨的前面为我们引路。我当时怕意全无，从妈妈背上下来，很坦然地跟着妈妈的身后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总会有一个很显眼的电线杆或树，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挂上条幅。很快我们顺利地挂完了所有的条幅。到家后我们才发现，我们穿的白布鞋上竟然连泥点子都没有，真神奇，我们心里真感动。今天把它写出来，是想告诉那些有怕心，至今还不能走出来证实大法的同修，伟大的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，慈悲地呵护着我们，我们真的没有理由不精进啊。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女孩眼睛恢复正常。小女孩赫赫出生在2003年9月份，她的爸爸妈妈在一个小城镇开了一个小卖部，做五金之类的生意，夫妻二人都修炼法轮功。随着赫赫逐渐长大，人们发现她的两眼有一点斜视，弄得一家人心里挺不痛快的。白天妈妈带着赫赫在小卖部卖货，来这里买货的人都喜欢逗逗孩子，一看孩子的眼睛有点毛病，就说挺俊的个女孩，就是有些对眼，太可惜了。当赫赫长到快2周岁时，妈妈就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赫赫就天天念这两句话。念了2个多月后，不知不觉这孩子的眼睛一点都不斜视了，完全好了。赫赫的爸爸妈妈谁也没想到孩子的眼睛会恢复正常。这时邻居和常来买东西的人看到孩子后都说，真是怪事儿，孩子的眼睛怎么好了呢？赫赫的妈妈说，我们两口子也没有想到他的眼睛会好，赫赫就是这些日子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左邻右舍和常上这儿来买东西的人都说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看来我们都应该相信法轮大法好。
古代故事，
神佛看人，重在人心。在公元705到707年间，也就是唐中宗神龙年间，在湖北襄阳地区，人们准备铸造一尊佛像，许多敬信神佛的有钱人都来捐献银钱，主办者对捐钱的人也都做了登记，并打算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，让人们知道。有一位老太太非常的穷苦，她也很想施舍捐献， 可是她只有一文钱，还是当女儿时她的妈妈给她的，她一直都舍不得用，珍藏了60多年，这是她唯一的财产。这位老太太听说要住佛像，就恭敬地捧着这一文钱走了很远的路去捐献。不料负责登记收钱的文书对他说，你这一文钱我可不好登记，不能收。老太太只好拿着这一文钱到柱像炉前，悄悄地乘人不备把这一文钱投入熔炉中，然后再作揖默念佛主的名号，转身回到家中。几天后佛像铸好了，出炉了，有关人员一看，老太太所施的那一文钱正附着在佛像的修义间。有个大富翁看到后心中很不是滋味，提议把那一文钱用锉子锉掉，当即就叫来工匠把这一文钱给锉掉了。但是过了一夜，第二天再看，那一文钱又依然如故地附着在佛像的修义间。旁边的几个僧人说，这事儿真是很神奇，神佛看人只重人心，老太太至诚发之于心，所以才有这个显示。从此谁也不敢再去错掉那一文钱了，那一文钱一直还在佛像的胸臆间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二首诗《无题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无题，大法看人心，世人要清醒，神人鬼处灭，位置自己定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三首诗，诗的题目是见真性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见真性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见真性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见真性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